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的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蔡蔡。首先是今天的美股收盘情况，本周五道指上涨 104.26 点，涨幅为 0.27%， 报 38,895.61 点，纳指下跌 85.87 点，跌幅为 0.53%，报16,187.50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10.48 点，跌幅为 0.2%， 报 5,146.88 点。在本周五的早间，纳指最高上涨至 16,449.70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至 5,189.26 点，都创下盘中的历史新高。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本周的经济数据。在今天，美国劳工部报告称，美国二月份非农就业人数增加 27.5 万人，但失业率攀升至 3.9%。 此前接受道琼斯调查的经济学家平均预期二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 19.8 万，失业率为 3.7%。 1月份的非农就业人数下调至 22.9 万，12月份的数据也从先前公布的 33.3 万下调至29万。2月份新增的非农就业人数超出预期，表明尽管美国失业率上升，但劳动力市场仍然充满活力。二月份的劳动参与率与上月持平，仍为62.5%，但失业率却有所上升。二月份的平均时薪环比仅增长0.1%，比预期降低了0.1%，较一年前同比增长4.3%。作为通胀指标而受到密切关注的平均时薪数据显示，本月的平均时薪增幅略低于预期，且增长速度较一年前有所放缓。分析师指出，非农就业数据中最重要的就是关于薪资的信息，市场关心薪资是否上涨得太快，如果涨得太快，企业就会把上涨的薪资成本转嫁给终端用户，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通货膨胀率上升。新创造的就业机会偏向于兼职职位，根据家庭调查，全职工作岗位减少了 18.7 万个，而兼职工作岗位增加了 5.1 万个。该数字用于计算失业率，其显示总就业人数减少了 18.4 万人。从行业的角度来看，医疗保健行业以6.7 万个新增工作岗位领先，政府再次成为新增就业岗位的主要贡献者，增加了5.2 万人，而餐馆和酒吧新增就业人数为4.2 万人，社会援助岗位增加了2.4 万人，建筑业新增就业人数2.3 万人。二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公布后，是互换市场充分定价美联储六月份将降息25个基点。安联首席顾问艾尔·艾利安也认为，市场可以从美国二月份的非农就业报告中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他说，如果你认为劳动力市场过热，你会指出工作时间的增加。如果你认为市场刚刚好，或者正在走软，你会指出前值下修或者时薪。分析师伊拉泽西凭美国二月份非农就业数据，他说，利率市场可能会关注失业率上升和前值下修，尽管劳动力市场远未疲软，但也有迹象表明出现了裂痕， 这可能会巩固市场对美联储在年中降息的预期。分析师 Chris Anstey 也认为，美国二月非农就业报告是一份比较疲软的报告，考虑到前两个月数据的向下修正，非农新增就业人数实际上低于预期，结合较弱的实薪增速和失业率的上升，这份报告表明一月份的爆炸性增长确实有点反常。芝加哥联储银行行长 Austin 表示，他预计今年随着通胀进一步降温，政策制定者将降息。他说，随着通胀回落，我们在这一年里将朝着限制性下降的方向迈进，但他也表示，在通胀率回落至 2% 的水平之前，美联储现在不能改变这一目标。他补充说，美联储关注的是通胀率，而不是物价水平。过去几年物价飙升，且不太可能回到疫情前的水平。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表示，美联储对中性利率的预估有很大偏差，并且今年最终不会下调基准利率的可能性也在加大。理论上讲，中性利率是既不会提振经济，也不会抑制经济的利率水平。如果政策制定者误判了中性利率的水平，那么可能会对正在施加的限制程度有错误的认知。美联储官员估计长期基准利率为 2.5%， 这比当前政策目标区间的上限低3个百分点。当美联储将 5% 的利率与所认为的 2.5% 的中性利率比较时，人们会说货币政策有很大的限制性，这是错误的。萨默斯说，中性利率远高于这个数字。他说，中性利率更接近以 4% 开头，而不是以 2% 开头。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本周四表示，就目前利率立场而言，我们远未达到中性。他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目前利率已经深入限制性区域，远高于中性利率。萨默斯敦促鲍威尔及其同事在转向降息时要特别小心。鲍威尔周四称，央行距离对降息有信心不远了。萨默斯说，美联储对过去几年的制度进行重大转变时，需要非常谨慎的判断。他还警告称，金融市场对今年的降息预期可能过高，如果人们认为这是确定无疑的，那就大错特错了。萨默斯还表示，周五的就业报告继续反映了经济强劲。他表示，就业增长仍然比潜在的人口增长快得多。以上是本周的主要市场消息，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组本周的焦点个股。首先仍然是近一两年的股市明星英伟达。英伟达在本周四首次股价突破900美元，市值超过2.3万亿美元。2024年迄今，这家芯片制造商的市值已经增加了超过1万亿美元，使其股价远远高于上次拆分股票的数字。很多人认为英伟达目前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可以再次拆分股票。英伟达上一次宣布拆分股票是2021年5月，对公司股票进行了一拆四，当时英伟达的股价为600美元，而如今该股已经逼近1000美元大关。德国最高检察官周五已经接管对柏林附近的特斯拉电动汽车公司电力供应涉嫌纵火袭击的调查。官方发言人称，初步怀疑是恐怖组织可能参与了这次袭击。鉴于这种可能性，德国的最高执法机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接管了此次调查。特斯拉公司6号称，停产将持续到3月17日。停产期间，每天有超过1000辆车无法下线。这也意味着停产将给特斯拉造成数亿欧元的损失。 英国贝尔德股权研究公司则预测，包括这起事件在内，多种因素将导致特斯拉今年一季度全球交付量减少至 42.11 万辆，远低于美国华尔街先前预期的 48.9 万辆。AI 里的明星第一股 OpenAI 官方在今天发布消息称，ChatGPT 当前遇到错误率升高的问题，公司正在展开调查。另外一只 AI 股票博通在刚刚发布的第一财季的季报当中显示，第一财季总营收同比增长 34%， 达 119.6 亿美元，每股收益 10.99 美元，均好于预期。但其半导体部门第一财季营收为 73.9 亿美元，低于分析师预测的77亿美元。该公司还发布了符合分析师预期的全年营收指引。博通是 AI 热潮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它的芯片对于构建 AI 硬件基础设施可谓必不可少。Costco 也发布了第二财季的营收报告，营收同比增长 5.7%， 不及市场预期，每股收益为 3.92 美元，超出市场预期。尽管该公司的销售额同比增长，且电子商务强劲增长，但其假日季度营收仍然低于市场预期。另一只芯片股台积电在二月份合并营收为1816.5亿元新台币，较上月减少 15.8%。 医药公司诺和诺德对实验性药物 Amycretin 的药丸版本进行的一期试验显示，参与者在12周后体重减轻了 13.1%， 表明这种新药的效果可能会超过诺和诺德非常受欢迎的减肥药 Wegovy。 波音公司正在全面改革员工奖金发放方式，以强调质量和安全而非达到财务目标。电动汽车制造商 Rivian 发布新的中型平台，该平台是 R2 和 R3 产品线的基础。 R2 是 Rivian 的全新中型 SUV， 采用五座设计。 R3 是一款中型跨界车，车身尺寸不大。 R3X 是 R3 的高性能版。R2 和 R3 将配备两种规格的电池， R2 的售价预计将从45,000美元左右开始，而 R3 的售价将低于 R2 预计将于2026年上半年开始交付。最近让市场一直惊喜的还有比特币，比特币在本周首次突破了7万美元，狗狗币和 PEP 等边缘代币也在本周五实现了两位数的百分比涨幅。市值排名第二的加密货币以太币本周迄今上涨约 16%，上涨幅度超过比特币。迷因币长期以来一直是散户和发起人热衷的加密货币，尽管缺乏传统的基本面，他们将极低的价格视为快速获得巨额回报的机会。柴犬币在上一轮牛市中最受追捧，而狗狗币在许多业内人士心目中是迷因币的鼻祖。交易员正在将 PEP、WIF 和其他新币作为下一个重大机会来进行布局。随着比特币的大涨，区块链 Web3 也都迎来一轮新的热潮。那么针对区块链和 AI 这两个共同的热门话题，他们俩有什么可以结合的地方呢？今天蔡蔡为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就是讲的 Web2、Web3 和 AI 的赛道到底还有哪些未被发掘的宝藏项目。首先第一类就是 AI 加上基础设施，其中一个项目呢叫 OLAS， 这是一个自动化预言机和共有 AI 等链下服务的统一网络，提供了一个用于构建这些服务的可组合堆栈， 以及一个用于激励其创建的协议。第二个是 Bitenser， 这是一个开源的协议，驱动一个基于区块链的去中心化机器学习网络。机器学习模型在网络中进行协同训练，并按照其提供的协同信息价值获取代币的奖励。第三个叫 Cortex， 这是一个能够运行 AI 与 AI 驱动的 DApp 的去中心化世界计算机，听起来很牛啊，专注于将 AI 集成到智能合约中，用户可以购买 AI 模型来增强智能合约的功能，以实现高级分析、数据处理与自主决策。另外一个叫 Fetch 的 AI，这是一个基于区块链的机器学习平台，目的在通过让传统产品通过 Fetch 的 AI 代币接入 AI， 无需改变底层业务应用程序。 Fetch 已经推出无代码管理服务，简化了 Web3 项目的 AI 代理部署，同时还推出了 Open Network， 利用 Fetch 的 AI 的 Web3 网络进行代理寻址与命名。此外 ，Fetch 的 AI 正在推出用于去中心化交易所的增强型交易产品，目前已经上架币安。接下来的项目叫 Singularity。Singularity Net 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人工智能网络，其 AI 系统包括 Cogito、Singularity DAO、Rejuve 的 AI、Nunet 等等。他们将加速人工智能工具的采用，扩展生态系统，以及推动由 AI 支持的 DeFi 应用发展。在去年11月 ，Definity 基金会宣布与 Singularity Net 合作推出一项去中心化的人工智能 DAI 联合计划。拟合作构建 DAI 基础设施，并允许开发人员在 ICP 区块链上的智能合约中运行人工智能模型。另外一个项目 BP Flack， 这是一个生成式 AI 的基础设施公链，该公司主要依靠全球的 GPU 节点提供算力分配，以用于 AI 训练，同时利用零知识算法解决 AI 训练中的数据隐私问题，并为提供算力支持的用户提供代币奖励。下一个项目 Corgi AI， Corgi AI 是 Chronos 上社区驱动的 AI 项目，致力于用 AI 来构建工具，包括 AI 社区、 NFT 画廊、 AI 求职等等。 Corgi AI 入围了 Chronos 生态创业加速器 Chronos Labs 的第二批加速器计划，该计划重点关注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的融合。下一个项目叫 AIOZ Network， 这是一个用于 AI 存储与流媒体的 Layer 1公链，可与以太坊 Cosmos 实现互操作性。 AIOZ 由去中心化内容交付网络 DCDN AI 计算和全球运行的数千个单独节点提供支持，用户可以共享计算资源，用于存储、转码和流式传输数字媒体内容，并支持去中心化 AI 计算。下一个项目叫 iExec RLC， 这是一个分布式计算平台，提供基于区块链的 AI 模型市场，允许出租 AI 模型，提供机密计算、去中心化语言机、 DeFi 链下计算等等。下一个项目 Dynex， 是基于 Dynex Solve 芯片算法的神经形态超级计算区块链，提出有用工作量证明，就是 POUW 的方法来提高去中心化网络的速度和效率，旨在为机器学习、金融科技和生物制药等提供算力。 Dynex 代币于2022年8月推出，采用通缩模型。下一个项目 Injective， Injective 是一个基于 Cosmos 的去中心化智能合约平台，其即插即用金融基础设施使得将 AI 纳入其系统成为可能，帮助生态中的预测市场、体育和衍生品交易以及贷款协议等应用实现 AI 驱动的交易。 Jasmine Coin Jasny Coin 是一个日本物联网平台开发商，由索尼前员工于2016年创立，将开发 Jasny AI 引擎，并将通过该引擎构建由 AI 驱动的 Web3 操作系统。下一个是 Serra Network， 这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数据云平台，为企业和消费者提供一个无需信任、可扩展的全球去中心化生态系统。Serra DDC Clusters 是自动化的动态枢纽，在边缘提供无缝 AI 推理。接下来是 ENQ AI， 这是一个去中心化、无审查的 AI 模型网络，从图像和音频生成到大语言模型，完全由 GPU 节点的去中心化网络驱动，不会受到隐藏偏见、政治议程和审查制度的影响。下一个项目是 AirStack， 这是一个 Web3 的开发者平台，其 AI Assistant 允许任何人无代码访问地址、 NFT、 ENS、 Farcaster、 Lens、 L1、 L2 等数据，定义逻辑，选择属性并会总结果，无需 GraphQL 等技能。 AI One 是一个去中心 AI 集成平台，主要帮助企业项目方将人工智能设计集成到各类业务开发流程中。下一个项目 Roco Network， Roco Network 是一个深度技术研发协议，旨在集成多个网络部分以创建自组织的人机网络，该网络将利用 Marlin Protocol、 Flux Network 等等，以确保网络能够有效处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机电一体化系统所需要的大量的数据和计算能力。下一个项目 Convex， Convex 是一个 Web 开发者管理平台，去年8月开源项目 AI Town，允许开发者使用 JavaScript 运行与构建其自定义的 AI 世界 Theme。 该项目的目标是让每个人都能通过 AI 代理将构建自己的模拟环境。下一个项目是 Giza， Giza 是一个 AI 和加密混合的项目，致力于将人工智能引入区块链领域，并尝试将零知识证明技术与人工智能进行整合，继而用更少的算力来完成区块链验证交易。下一个 Chim Machine Learning， 这是一个由 AI 赋能的去中心化机器学习协议，其开发的开源平台可使用协作代理帮助企业快速开发生成式 AI 产品和应用程序。好了，以上就是部分 AI 加 Web3 的项目，希望能够对听众朋友们有所启发。好了，以上就是本周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